他剪裁的会跟非不剪裁的会，非剪裁不剪裁那两种了。非剪裁就是不剪裁，非剪裁不是不剪裁，不剪裁吗？什么叫不剪裁之会？什么叫剪裁之会？剪裁就是分别思量筹计，根本智或者有智慧的人，他对这一切事物他的看法，他就不剪裁又怎么知道的呢？他是用剪裁的分辨，这是眼，这是见。但是要达到了他这个智慧，认识到剪裁的所剪裁的所分别的，那么这个善和恶啊，是和非一体的呀、啊，一体的了。所以这个众生机就给他分辨说这个，这是有剪裁的。这个机无须乎跟他说，他就不剪裁了，不必再跟他详细解释名相了。现在我们有些个名相，就是讲那个净恒品或者讲放恒品，用不着解释了。因为学放恒品、学净恒品，不是学唯识法相了。唯识法相每个名词都要详细解释，那么拿一部词典把它写下来，或者拿到查证法教义也可以讲的。而这种呢，往往在这个上我是没用心的啊，就是没用心，就没去剪裁它，不剪裁它会说错话的。然后红觉法师昨天告诉我了，说是那个心心思了，不能讲成心意思了，作为心思是，对，思是心所，就是这就是对那冥想没注意，看的时候或者备课时根本就没管它，要不想讲它，所以这个就是不剪裁，不剪裁就是不分别它去，因为没必要，不对这些人的解。剪裁呢都是层次的分别，必须得剪裁。现在呢我们这个净和眼、善和恶必须得剪裁，不剪裁是不行的，我们不会去做那个事儿去了。这样的方便运用的时候就是对机而运用了，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呢？这个大友问的说，华严经啊是一部大部，它含载的很丰富，为什么今晚上特别为我们开讲净恒品呢？这个问的很好的。净恒品呢、啊、这一品就是我们平常的，因为事物很多都是对景生心的了，现在它把我们转变了，要么对景啊发菩提心，每对一个境界马上就发菩提心，就是利益众生，看了一个什么就发一个什么心。因此呢华严经的内容十分幽深，它必须得从浅入深，因为我们净恒品呢是实信位，讲这个叫什么，大家从信而能够入华严经，丰富是很丰富，没信你进不去啊，因为刚发起刚开始，所以前头实信实住实行实会向，从这个信心这几品都说的让你升起信心，怎么样坚固你信心，完了你才能够得到那个十分丰富的内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先讲净恒品，也是他们向我说的吧，让我讲这个。我有个儿子有病，没法控制他，他有时候打父母，吃了药吗还是这样子，应当怎么办？这是什么业障？这个神通我还没有，我还没有看见他，看见他了我也不会知道他是什么业障，但是知道了，我说你都认为这个样子是业障发现，那么就是他的因缘。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呢？我知道的恐怕现在到你写这个条给我时候，现在就是在台北还有一个，到时候他升起因缘必须得知道。我那个杠子的方法呢是普通的方法，当父母的怎么办呢？你知道他有业障，你给他消消业障吗？我们消业障的办法，好比你来听经，你把听经的功德给他回向，另外回来是你啊念这个观世音菩萨慈大悲咒，回来是你供地藏水给他喝一点，或者你念地藏经，这样有人念好的念地藏经。现在我们台北就有一个，现在他没有完全好，现在也好了多半了，到了不打父母的程度了，现在不打了，不了了，他还是情况还是不对，这个只能有这样的朝闻道夕是可以了。像这样的对今天的法会，对于那个众生想死的，你净恒品的会怎么样对着他，这个他也没来听吧，来听没有？如果是来听，如果是这位道友的本人的话，你想死啊，要想死是造罪，起码在眼净法之中你想死是自杀，因为好像我要死了自杀了，或者我罪就卸脱了，错了，你身上有无量的众生来寄生啊，你杀了等于杀了很多的生命，不但你自己死了，你断很多的生命啊，这个是犯根本罪呢，这是第一个。既然是有智慧了，朝闻道夕死可以，你闻了道了，这个道教你的是不死啊，这个道教你的是利益众生啊，让你发菩提心呐、啊，成就信心呐、啊，生什么信呢？信你自心是佛呀， 你来信自己是佛了，哪还想到那个招闻道闻这个道，好像这个死生和死它是有一定的含义的，你为什么不借这个身体多修修道，为什么要死啊？闻了道你要去做了，这个道你听见了不等于你证得了，现在你听到了并不等于你所修行你所做的都是清净恨了，你还不能做到啊！就是你心里所想这个想这个意念所想的已经不是道了，闻的是道，你想的不是道。要是这位妹来了，你可以告诉他这个我听到净恨品了，要回向把闻法的功德回向一些众生，把这个念头打消，这个念头是错误的，因为借假修真嘛，我还没修成呢嘛。美国很流行催眠术治病，我知道是气功疗法，是在科学界研究，所以佛法如何解释呢？催眠术啊，以前也有这个，用他的这个功力，或者就像我们这是一样啊，用麻醉剂把他神经给麻醉了，他神经失掉作用了，他就不痛了。用这个催眠术来治人病，或者现在我们大这个中国大陆上的气功疗法的时候，有没有作用？这是一个不究竟的了。机会好是暂时的了，而且十个不见得十个好，十个有两个好的，有一个好的就算不错了。那很多的气功疗法跟这个疗法它不是究竟的了，有时候不灵啊，不灵，并不是每一个上了催眠给他催眠了，催眠那阵或者他麻醉那阵他没得痛苦了，麻醉过去了呢，我对他是这样，这不是佛法，佛法不合乎的，终生让路不失尺寸，是吧？是终身让路吧，这句话的开始，没有波罗蜜就是让啊，我们因为让人家好像是失掉了，没有，你所得到的殊胜得很，这让路等于让土地一样的，不失尺寸不失寸土，就是那个意思了。所以宋朝有个宰相姓张的，他的儿子给他写一封信，说他们家的这个隔壁邻居啊占了他们的土地了，把他们家把他们的邻居把墙啊修到他们这个土地上来了，儿子就给他写封信了，说你爸爸你现在做宰相的事，你给我们县长来封信，他就不敢占领我们了，他父亲就答复他一封信呢、啊：千里修书只为墙，让他几尺又何妨，万里长城今犹在了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好比说你终身让路还要不失尺寸，我就是拿你说，你这个在功德上你得到了，在这个好像是失掉了，你失掉的是有相的，有相的是幻化的是不实的，你得到的 是真实的，你终生的样落，这个两个有违背，在语病上有违背，不是在这个立论的观点上啊有违背，不合乎三字比量，就是你那立题的宗旨跟那个比较而言是不相违的，不是相合的，让跟不失是相违的了。我们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讲这个道理当中很多看着是失了，实际是得了，你得了什么呢？得了菩提道果。失掉的是什么了呢？不失尺寸，就是你那个真心的功德不失掉，我是这样一理解的。你这个样是世间法，你得到的是出世间法，我的解释对不对啊？你可以做参考，我不是有智慧的，我解答的不见得对。我们见一切发愿了，发了愿了就得到发这个清净愿，这个愿能有力量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发呀？当你偏的发这个愿的时候，你心里头就有力量了，你就有清净力量了，清净力量了，对于染污事你自然地产生一种力量，不去追求那个染污的事情。当你知道一切是谎话的，我得了也没有什么东西，得了个什么，你不会去求了，不会去求得了，你就能有这种力量了。那你不知道，不知道你因为我得就是得了，你不知道得了就是失掉啊，得了就是失掉，你向前进的其实是向后退的。这个道理有很多道理你可以解释啊，像我们中国的这个成语啊很多的解释这个问题啊，你是看着是失掉了，实际是得到了，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那就得到了。还有我们中国的那些格言呢，不是消极的啊，是时去时来，花开花谢，时去时来呀、啊，有时花开了，有时花谢了，这是自然的景象了。得何独木，失何独乃，得了也没有什么了不得，得了还会失，失了你也不要烦恼，那个永远不是不长的， 永远是晃晃的，你也不要悲难，有时候得有时候失，得心地清澈自然。咱们讲这个善恶果报时候，你所做的那个业，善你要受的善业的报，恶业你要受恶业的报，那么这报受尽了，善又来了，是随时的变化。咱们今天讲这个就是这个，请说明色即是空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以四无奈、理无奈、四十无奈、四十无奈的道理，你修持的方法，具体说是空性无相，就用的说是空有不二，空有不二不是用，就相说是性空，对否？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咱们今天讲的差不多都是这个。所以这个四无奈，四无奈，色就是空嘛，空才无奈嘛。理无奈，理能成色了，色已经无奈了，理本身是空意，它当然是无奈了，但是它成色了，那么色也成了无奈了，这理无奈，色无奈，色理无奈，色因理成，色无奈，理因色显，理无奈，这两个是从文字上的这样解释，但是你得必须经过你的观，就这么解释了，你还是不见得能通啊。那是无奈，说我观想离了，门关上，我还是出不去啊。因为啥？你还没有证得了，你是出不去啊。但是门关上了，我能出得去。我这个理跟我这个事结合起来，理是无奈啊。大家如果看过那个《影城回忆录》，我们在赞山寺时，我们那教国语老师有个董老师，他在这个念佛念念念，他就练到了理跟事无奈了。他把他身体忘了，他就念念去，他门在里头锁着的，他人可出去了，到大殿上去了。赶到大殿，人家别人一喊他，他一惊醒，他说我在屋子里面怎么出来了，说那再回去吧，回去进不去了，钥匙在里边，门在里锁着的，那得把门打开他才能无奈，要不打开还是有奈了。什么原因呢？理事无奈得那一相应了才能无奈，没相应之前咱们都是有奈的，必须要自己修正，你有奈我也有奈，谁要能修到那个地他就无奈，但是只是那一时，他再出来出不来了，第二回有奈了，他分别心一起，妄念一起有奈了，什么时候你到了无奈了，就是我真的无奈了。对相来说，说相无自性，是缘起之法，因此显性空。那么怎么样显这性空道理呢？那空就在事上显了，在有显了，以有显空，有了就不空了，没有就空了。但是这个四跟理的空啊，跟那个虚空的有跟空，跟世间法的有空两个不一样，别拿那个来当样子来解释，当样子讲越解释越迷惑，你得修观，得修观。临终助念的时候，是否有其一定的意义啊？当然有啊，怎么没有呢？地藏经上也说着，好多经论上说着，他临死的时候有人在他身边念佛号，他耳根听到了，他心里头就能减少痛苦，原念佛号，他虽然不能生极乐世界，也能生天道，不会堕三途，就假这一声佛号就能把他送到。他心里呢，他一听到佛号了，他自然的就想到佛像，那是很痛苦的，听到佛号了，他痛苦就减轻了，不用说是死啊，就是我们的病很重的时候，别的道友帮忙念佛的时候，你心里清凉好多。这也可以试验一下子，有病的人可以是，咱这个病苦人很多呀，咱这是医院呢，你给他助念一下，你看看他如何，你去了来这跟前一念，他看见你，你给他念佛，他心里就生出欢喜心来了，就这个功德就有意义的了，不是没意义的。三身一体了，法身是无相的了，无相是无所不相了，就在法身上显了，道呢是果报，是果报身。那么佛他无量的功德，他住了那么多的时间，那么多处所，那么多无量无边的众生，那他感的报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了，那就是报了。所以一身具足三身呢、啊，一身具足三身，不要把三身分开了，不要把三身分开了，因为释迦牟尼佛是释迦牟尼佛，要仅仅是释迦牟尼佛化身释迦牟尼佛，他没有那么大神通，没有那么大智慧了，三身一体够。他那个换些佛身是慧身了，是智慧化身了，不要当成实体了。那是变化的嘛，要是要是实体了，那佛涅槃就没有了，也跟我们人一样的，死了就死了，我们人死了了，相续的是业果，佛死了了，他业果尽了，他尤其立众生去了。那地藏经上佛不跟他说吗？不要因为我是以佛的 我这个化现的身体来度众生，我什么身都现呢，所以告诉我们了，我并没涅槃。这是佛要涅槃时候说的地藏经，到他母亲们，他那时候不就明告诉我们了吗？所以这个三身，所以是一身啊。有时候为了众生的利，现了一个现这么一个身。那他在那个给那大菩萨讲的时候，他像千丈身。那大家读《梵网经》知道吧？那报身佛、卢舍那佛了，一花百亿国，一国一世家。他做那个莲花叶子，卢舍那佛做那莲花叶子，他是一千个叶子，一个叶子是一个释迦的画布，这个画布的这个叫大画，大画又画了千百亿世家。那么千百亿世家，一国一世家，那我们这个就是大画之中小画，他的化身就是他代表他的了。也就是他的身了，也就是毗卢遮那佛。你说我念经时候没有入何才能没有杂念呢？你就多念吧。你念久了，你这个在念的时候不要拿起本来就念，你先静一下子嘛。在你念经的时候能知道起了杂念了，就说明了你有功夫了。你没念经的时候起杂念不？没念经的时候你在杂念里头你认识不到杂念，因为你念经了，有一个不是杂念的东西跟那个杂念你就成对立了，他再起那个杂念，哦，你就这个不是我念经的念，而且是另外的念头，这个念经跟念头不合，因为你这个时候才认识到那个杂念。你一天生活在杂念之中，你根本不晓得你就是杂念的，随便东想一下又放下，心想一下就是这样子，因为你在杂念里头呢嘛。大家还想到那个苏东坡做那首诗吧，是就是在庐山里头啊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那个山你正面看都是山岭了，侧边看它立起来了，又是个峰，就横看车岭侧成峰。在近处看山又不同了，在远处看山又不同了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不识庐山真面目。为什么看不到庐山全貌呢？自然身在此山中啊，你看不见呐，你在山里头呢，因为你一天活在杂念里头，现在你超出杂念外头了，你要念个经，这个经不是杂念，这个念就对着那个，哦，那起了那么多杂念，你才认识杂念呢。因为你到那个山顶再看那个庐山，坐着飞机现在看得很清楚，就识到他真面目了。什么呢？离开他了，知道吗？你现在离开杂念了，念佛念经，杂念不要，不要对着杂念关心，越关心越杂念，就照样念你的经，把你正念提起，杂念渐渐就消失。念佛也如是，如果念佛杂念很多，你大声念几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，哦，杂念没有了。还有做那个的念佛时候昏沉了，你也大声念几句，把那咳嗽就吓跑了。杂念昏沉都要用这样方法对着它，这你自己想办法。这修行啊，在你自己，你会有起善巧方便的。如果你自己会想些办法，你可以告诉别的道友们，大家互相的在一块堆研究，那你就知道了，大家智慧是大的了。